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美国各地法轮功学员参加国庆节游行、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数字币的通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新报告、中共打改革之幌继续强摘器官、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7月9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柏林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总理府前集会，呼吁各界关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共同制止中共暴行。2012年辗转来到德国的田明军与老伴儿表示，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将罪魁祸首江泽民绳之于法，还大法清白，还我们的修炼环境。他们的儿子田世辰生前是北京福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员工，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在中国城对朋友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中共人员调查。2011年年底从海外回北京，从机场被劫持到所在公司，胁迫辞职，16天后离奇死亡，火化后发现骨头呈红色，家属怀疑被投毒，讨公道无果。德国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周雷女士表示，我们今天在这里表达的诉求就是要求在中国有练功自由、信仰自由，这些都是受宪法保护的，这个诉求19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江泽民和他的利益集团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他们发起、推动和维持的。
7月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西南边陲罗拉克市举办了传播法轮功真相信息日，信息台设在商业步行街街口，不少民众来了解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迫害。老先生贝恩德看完展板说，我在媒体上看到过相关报道，当今社会已经变得如此不可思议，人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你们能在这里做这些事情真是太好了。一家中国人坐在信息台附近的长凳上，观看信息台四周悬挂竖立的条幅展板。身为访问学者的中年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在国内见不到法轮功，出来到处可见，我发现你们的展台都设在城市中心最显眼最繁华的地方。当听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后，他皱着眉头说，这真的是太出格了，没法让人接受啊。他表示，怪不得政府拼命封网，大概是怕中国人知道这类不利于共产党的坏消息。 随后他欣然同意三退，并说回去帮家人亲朋好友也三退保平安。
7月1日至8日，瑞典政治周50周年庆典在旅游胜地哥德兰岛举行，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民众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了解国政，与政界人士零距离接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此地，利用集会向民众讲清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做了真相展板，介绍法轮功真相，又以证人演示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吸引了多家媒体过来拍摄采访。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主席佩特拉·林德伯格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内容：瑞典应对不道德的器官交易立法，在瑞典报纸 Sampley 全文刊登。文章中特别强调指出，大家知道的是，中共政府多年来都在死囚犯身上盗取器官，但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在活着的人身上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绝大部分都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7月8日，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在西部海港城市帕福斯市的港口旁举办活动，向过往游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19年来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6月30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部的与维斯屈莱市，向这里的民众传播真相。一位男士说，2年前在首都赫尔辛基遇到过法轮功学员，他表示想再一次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7月7日，中共的御用学者想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污蔑法轮功，当地法轮功学员和美国律师向论坛组织者讲述了事实真相，揭穿了这些所谓学者的面具和谎言。现场发生戏剧性转变，大会组织者邀请法轮功学员成为主讲人，两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在中国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包括法轮功学员死里逃生、险遭活摘器官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打动了许多听众。会议主办机构执行主任朗格尼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对来自中国政府官方学者的学术报告要严加审核。朗格尼先生表示，今天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让他对中共是如何控制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现象感到很好奇，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参加明年在英国的学术报告会，谈一谈中共如何对中国民众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
7月4日，夏威夷檀香山法轮功学员来到阿拉莫阿纳海滩公园举办一年一度的美国国庆日弘法讲真相活动。7月7日，美国佛蒙特州法轮功学员在伯林顿市政府前举行练功、讲真相和真签等活动，呼吁市民伸出援手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介绍美国各地法轮功学员参加国庆节游行。2018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42周年纪念日，也是美国国庆日。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民众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庆祝。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在宪法大道举行的游行。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和花车组成，还有25位法轮功学员受主办方之邀手持巨大的卡通人物气球。天国乐团成员身着色彩清新明亮、设计新颖的传统宫廷乐团服饰，格外醒目、与众不同，成为游行中一道独特景观。他们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正乾坤》《凯旋》《颂宝》等8首原创乐曲，还特别为美国独立日游行准备了一曲《星条旗永不落》。在十几个街区的游行线路沿途，层层叠叠的民众为法轮功学员鼓掌喝彩。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贝恩带着女儿布鲁克林在华盛顿观看游行。贝恩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华裔团体参加游行，我认为非常吸引人， 我喜欢那些亮丽的色彩，很美。贝恩的女儿布鲁克林说，天国乐团很酷，她说他们的服饰很美，比起美国的服饰，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色彩明亮，更高雅。
作为独立宣言的发源地，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每年的独立日庆典都非常隆重，庆祝活动持续一周。法轮功腰鼓队连续第18年受邀参加费城独立日游行，特别引人注目，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年轻的 Heather 和新婚的丈夫 Hugh 从德克萨斯州搬到费城半年，第一次观看费城国庆游行，他感动地说，这个鼓声太特别了，和着音乐直往我的心里钻，好像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Hugh 接着他的话头说，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游行结束后，富兰克林大道的免费精彩音乐会和各种娱乐活动随即开始。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有中国书法、折纸莲花、演唱中国歌曲以及演示法轮功功法，并向民众介绍功法，受到许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国民众的欢迎。
美国西部亨廷顿海滩市国庆节游行是美西最大规模的游行，今年已是第114届，全程约4英里，沿途观众多达十几万人。美西天国乐团和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该游行。花车分两层，第一层有三朵莲花，第二层则是一朵巨型莲花及中式牌楼，牌楼匾额上用中文书写真善忍，车身以美国星条旗为底，英文书写金色的真善忍。当地居民贾纳对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竖起大拇指，他很喜欢花车上仙女打坐的手势，他觉得让人放松。贾纳还希望川普总统能促成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旧金山湾区红木城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这是北加州最大的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并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艾文斯顿是芝加哥北郊高档社区的主要城市，每年的独立日游行是社区重大庆典活动。法轮功队伍打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教导真善人等中英文横幅，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功法演示方阵格外醒目，所到之处掌声热烈。
位于德克萨斯州北部布兰诺市，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大游行吸引成千上万居民沿途观看。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游行，他们美丽的花车、绚丽的服饰、祥和的精神面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一位西人观众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们手持的横幅上写着的英文“真善忍”三个字，非常高兴地大声说，太好了，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正在准备2018年竞选德州众议员的迪皮尤女士带着她的团队参加游行，她听到法轮功学员向她介绍法轮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后非常同情，对中共的迫害，尤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很气愤。
7月3日下午，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大游行，俄亥俄州的法轮功学员们连续第18年应邀参加游行方阵，由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开道，在阳光下格外耀眼醒目，身着仙女装的学员在花车上演示法轮功功法。
下面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数字币的通知。致海内外大法弟子，一，不得在大法学员、大法弟子中研发、推广、经营数字币 （digital currency）。二，大法弟子不得参与。三，更不得打着师父的名义搞，违者即是乱法。请各位同修在乱世中坚持学好法，向内修，在法中保持理智清醒，才能不被旧势力干扰和卷下去。明慧编辑部，2018年7月5日。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西省兴余市法轮功学员李佑武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一年，7月6日被渝水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借口是李佑武在微信上发了数量可观的真相内容，并按照所谓两高司法解释量刑。这是李佑武因为做好人第二次遭冤狱。李佑武因为给学生讲真相被诬告，曾被非法判刑3年半。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曹进兴于2018年6月26日被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一审枉判7年，已提出上诉。曹进兴今年67岁，唐山农机局退休职工。2017年6月7日在中共协党布置的敲门行动中被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至今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已一年多，后背生了很多皮疹。
黑龙江金溪市法轮功学员郑金平女59岁，鸡东县法轮功学员刘淑云女56岁于2017年8月30日被鸡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金溪市看守所8个月后，两位学员被鸡东县法院各误判4年4个月并罚金5万元。
山东平度市法轮功学员王希玉被非法判4年，判决书上写着不得假释并处罚金2万元。王希玉不服非法判决，已于6月29日提交了上诉状。王希玉遭受了中共当局的种种残忍迫害，2001年被非法判刑5年，回家仅一年后在2007年又被非法劳教迫害2年，2012年被非法判刑3年半，2017年11月24日再次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至今。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6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第106届牛仔节开幕，来自当地和来自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和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开幕式游行，天国乐团大法传造型的花车、腰鼓队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热情的掌声，许多人竖起大拇指，很多人合十致意。加拿大联合保守党领袖杰森·康尼在开幕游行前来到游行起点，与部分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高呼法轮大法好。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电视转播中，主持人向观众介绍天国乐团的服装风格源自中国古代唐朝乐官的服饰，称赞法轮大法的队伍太美了，而且色彩丰富，非常吸引人。主持人还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古老的修炼方法，能使人改善身心健康，练功动作舒缓优美，在世界各地有上亿人在修炼。
纽约曼哈顿街会于6月30日、7月1日以及7月7日分别在曼哈顿下城纽约大学附近布利克街、拉法耶街与曼哈顿第八大道西中城热闹登场。法轮功团体作为社区组织也设立了展位，向各界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优美的功法展示吸引各个族裔的民众驻足观看，一些西人当场学练功法动作。
7月7日波士顿一年一度的中国城主街联欢会，法轮功学员在展桌上摆放出精心挑选的功法介绍与反迫害真相资料，展现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殊胜美好，并揭露了中共近20年来利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6月21日至23日，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位于车里亚宾斯克州南部的阿尔卡伊姆古城，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古城遗址是世界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夏季这里游客不断。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 组织了早晚两次免费交工，吸引了很多人学练。
7月1日，德国南部古城雷斯根堡迎来第90届儿童市民节，法轮功团体连续三年应邀参与这个节庆，通过学练法轮功、折小莲花等活动，让小朋友们初步了解修炼的内涵，广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
7月7日，数百名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崇光国小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向大陆讲真相学法交流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长春软件工程师谢荣春被囚禁两月，八旬老母控诉。长春市48岁的法轮功学员谢荣春，软件工程师，2018年5月17日被长春二道区国宝孙润先等人绑架，至今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三看守所。80岁的父母奔走相关部门，努力为儿伸冤。谢荣春的母亲在申诉中写道，2018年5月21日，我和老伴到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分局国宝大队，当时老伴儿平和地问国宝队长孙润先，中国哪条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抹教的？破坏哪条法律实施了？你给我们说说，我们不了解。孙润先一时无语，随后大喊，这是最高法、最高检、公安三个部门联合定的，又说家里的钱上印字，攻击国家领导人。江某某是不是国家领导人？催促老伴快点签字，才能去看守所送衣服。当时心里着急，没想起来怎么回答。回家后想清楚了，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门都是执法部门，怎么能立法呢？立法的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江泽民都下台十几年了，听说都被国外起诉了，哪里还是什么国家领导人？贪污腐败、卖国求荣，哪个老百姓不骂？我们没有深入学练法轮功，但看过几遍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全篇都是教人怎么做好人。从儿子谢荣春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实践，能让人道德升华的肯定是正法，所以拿邪教的名义诬陷我儿子是违法的。谢荣春2005年曾经在朝阳沟劳教所被迫害，得了肺结核，回家正常练功后恢复健康，现在看守所恶劣条件下身体状况怎么样？现在虽然有时非常抑郁，看到儿子的东西，回忆从前的事儿，时不时就哭一通，也不知还能不能活着见到儿子，但是我们是儿子的坚实后盾，会努力保养身体，努力好好吃饭，努力为儿伸冤，一定要等到迫害法轮功的人受到审判的那一天。
山东平度关中基遭非法庭审，是610追着不放。关中基一位普通的村民，因为2014年6月给当地百姓讲述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的真相，今年6月5日再次被绑架，7月3日遭平度市法院非法庭审。7月3日非法庭审在平度市看守所进行，从上午9点半左右开始，10点半左右结束。北京的张传利律师为关中基做了无罪辩护，当庭没有宣判结果。关中基的儿子、弟弟及侄子参与了旁听，同时参与旁听的还有平度市东阁办事处后巷子村村委的几个人，平度市610副头目郭玉成，平度国宝警察刘杰。关中基的儿子及其他家人听了张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非常震撼，原来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提到父亲，关中基的儿子面色沉重，缓缓地说，他明显瘦了，瘦了至少十几斤，走起路来都没有力气。进入法庭时，法警给他戴着脚镣和手铐，他始终坚持自己无罪。律师提交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证据，证明我父亲无罪，修炼法轮功合法是相关的公检法人员违法。新闻出版总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说明拥有法轮功类物品、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 公诉人怎么说，他们能怎么说，律师提交的相关法律条文都摆在那里了，整个庭审过程公诉人没有回应。法官雷洪春在非法开庭前几天打电话问关中基的儿子，你父亲认不认罪，令他儿子非常难过。父亲何罪之有呢？非法庭审后，雷洪春为自己辩解说，本来已经终止审理了，是610追着不放。所有相关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忘了，办案终身负责制，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签的可是你们自己的名字。中国百姓希望警察、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都能遵照维护善良、公平、正义，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找回公检法司人员应有的尊严，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
父为子做无罪辩护，审判长称有理有据，确认判刑。2018年6月19日上午11点，被非法关押15个月的法轮功学员莫善义在成都市青羊区法院第六审判庭被非法开庭。莫父为儿子依法做了精彩无罪辩护，审判长虽连声叫好，但最终法庭还是听命610的安排，非法判莫善义3年6个月。由于早前所聘律师一味迎合执法机关，误导当事人认罪，不见莫善义父亲，因此开庭前一天，莫善义父亲莫明学法轮功学员辞退了该律师，亲自走上法庭担任辩护人。这次庭审虽然大部分时间有公诉人不断列举莫善义为传播法轮功真相做了哪些具体的事，但当莫善义父亲莫明学为儿子辩护时，整个法庭立即被正念所主导。莫明学首先说明莫善义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他说从法律角度看，法轮功从传出到今天都是合法的，即使是从1999年7月22日之后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翻遍我国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至今也找不到禁止公民修炼法轮功的明文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莫明学举证说，查禁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已废除，并引用2011年的国务院公报第28期内容，说明莫善义拥有和发放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从法律上讲，即使没有这一决定，拥有和发放法轮功书籍资料也是合法的，何况现在查禁文件已明文废除，公民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那么信仰自由必然包括传播信仰的自由，发放信仰资料的自由，否则那是假的信仰自由。庭辩结束，休庭一刻钟，审判长王润明拿着辩护意见书连声问辩护人，莫明学，辩护词是不是你写的？是不是你写的？莫明学说，是我写的。审判长说，写上名字留法庭。休庭时，当莫善义的亲属问公诉人，对递交到法庭的国家相关部门文件怎么看？公诉人说，我们也想了解真实情况。审判长看过辩护意见书后，走过来对莫明学说，写得好，写得好，有理有据，是合法的。在最后发言中，公诉人提到610对证据，说明案子还是610，因此即使审判长连声叫好，称辩护有理有据，还是将莫善义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罚款3000元。宣判后，两名陪审员走到莫明学跟前对他说，就在家练吧。自古以来，法庭是代表正义和公正的地方，是裁判是非的地方。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严正声明，本周1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看大法日征稿特刊，妻子变了。大陆来稿， 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特刊，我七七都看了，几次被同修的正念正行感动得落泪。这次征文文章内容更广泛，有大陆大法弟子的，也有西人同修的，有老年大法弟子的，也有年轻大法弟子的，各行各业的都有，稿件更纯净，更打动人心。我觉得这些稿件很适合给常人看，可以用来向世人证实法。明慧网在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说明中写道，写稿要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力求让读者容易看懂。我首先试着给妻子看，她看了好几本特刊，我观察到了妻子看得比较认真，而且受到了触动，从她后来接特刊时的和乐态度就可看出来。另外这几天她还多次提醒我发正念练功，几次快到吃饭的时候，他都说，我等你发完正念再炒菜，到时一起吃。这些表明他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妻子以前特别爱打麻将，现在好长时间一次都没有打过，放假了他就待在家里做家务或针线活，或者去种菜别人给的菜地，其言谈中也隐隐透出大法洗礼后的正气。真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正实法写稿和编辑们的同修们，让我妻子有了神奇的变化。我还把征稿特刊带给城里的弟弟看，他几年前曾经修炼过大法，家里还开过优昙婆罗花，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暂时放弃了。我有两次把特刊给同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看，我曾经给她讲过真相，她也做了三退。他看了特刊后，主动向我提了许多有关大法的问题，我耐心地给他一一解答。现在可以说，大法真相他非常明白，他主动把丈夫的党团队劝退了。上星期，我送资料给一个同修，是他妻子接的，他说，大法的东西我都爱看，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特刊特别好。没想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特刊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明真相的徐大哥说，法轮功是在保护人类。大陆来稿，2018年初，50多岁的徐大哥家幸运地安上了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接收器。说幸运是因为徐大哥以前常听徒弟朋友们说些中共怕老百姓知道的与人的生命和财产有关的重要消息，问他们咋知道的，都说是听来的。徐大哥一直盼着自己能直接获取这些消息，那样就不用像小孩等糖果似的眼巴巴地等着听要闻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在小区里，徐大哥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大哲，就说了徒弟和朋友们跟他讲的内容。大哲一听，这简单，看新唐人电视就都知道了。于是徐大哥花了100多元钱美滋滋地看上了新唐人电视节目。在见到大哲时，徐大哥赶紧悄声说，我看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节目了，电棍电的太惨了，你可要注意安全呀。大哲问，你咋知道我学法轮功？徐大哥说，你要不学法轮功能给我安锅吗？连我徒弟都不敢说他是咋知道的，我猜你是。大哲笑了说，你猜对了。明白真相的徐大哥和他的媳妇儿同意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徐大哥说，法轮功太好了，连人家外国人都练，法轮功是在保护人类，不看法轮功真相的人太傻了。
上门骚扰的警察三退了。大陆来稿，今年七月，当地派出所接上级通知，调查辖区法轮功学员的近况，上门询问包括还在练法轮功吗？及文化程度、简历、家庭、其他成员的情况、联系方式等。一天，老年法轮功学员夫妇正在自家店铺上班，警察上门来了。警察一边询问，一边听他们讲真相。老年学员说，你也是要明白真相，得救的生命 我们也要救你。警察听明白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也知道法轮功的真相，高兴地连连说：退退，我叫某某，真名，是党团队员，退了退了。随后喜滋滋地走了。
警察不愿绑架大法弟子，河南来稿：最近我弟一位派出所警察的家人向大法弟子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派出所接到县国保大队的指令，要他们去抓大法弟子某某。派出所警察就把警笛全打开，在某某家附近转了好大一会儿才去敲门，那意思是让他听到好出去躲躲。他们敲门过程中看到了家里有动静，也不去打门。后来某某的儿媳妇儿出来开门，警察问：你爸在家吗？儿媳妇说：没有。警察说：没在家就算了，转身开车回派出所。事后警察说：现在谁还干这事儿？
人心与因果。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十八里河分局局长刘从德遭恶报。据2018年7月2日消息，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郑县级侦查员、十八里河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从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公开资料显示，同属河南省市级公安局系统，刘从德曾两次与任长霞做同事，并搭过班子，参与主编了公安局长的榜样任长霞。据悉，刘从德曾在任长霞死后一个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哽咽着称会替长霞尽孝心，与任长霞一样走上了不归路。任长霞女，40岁，登封市公安局长，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曾一次绑架陷害登封市和郑州市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并勾结检察院、法院将四人非法判刑五年，劫持进新乡女子监狱。恶有恶报。2004年4月14日，40岁的任长霞所乘坐轿车与大货车相撞，车内其他人包括司机都安然无恙，而坐在最安全位置的任长霞却被当场撞死。任长霞死后三天都闭不上眼，当地很多老百姓讲那是有人找他讨命。刘从德，男，汉族，1960年7月出生，河南邓州人。2002年3月至2004年12月登封市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此后郑州火车站公安分局政委。郑州火车站长期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新郑市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2012年7月十八里河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迫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仅是局限在人间法律的制裁，更有天理报应的严惩。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强权暴政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过的。
念大法好的威力真实不虚。大陆来稿：2018年6月27日下午2点多钟，我们地区突降大雨并带有冰雹，持续长达25分钟。当时我正在外出的途中，马路上的雨水骤涨，没水的地方全是冰雹。当我办完事回来的途中，见到路两侧横七竖八掉了一地被打掉的树枝，也有被打死的鸟。在小区里的杏、李子、银杏果掉得满地都是，这也是人间局部的一场小灾难。第二天中午11点10分，我在路上遇到一位50多岁的女士推着车子卖杏，我便过去问：你的杏儿什么时候摘的？怎么这么干净？还没有坏的。他说今早摘的。我问：那昨天下雹子你那儿没下吗？我这一问引起了他的一番感慨。他说刚开始下雹子时我的心就慌了，坐炕上就哭，觉得我包的山今年完了，这么大的雹子果子不全打掉了吗？哭着哭着突然想起了以前卖菜时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平时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会有福报。我在炕上坐着，一边哭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洪志大师救救我们这一家人吧，我们果农要受灾了，就无法生活了。就这样一直念到雨停。我到外面一看，天哪，太神奇了，我家果子没掉几个，杏子掉下来的也都是熟透的，别人家的果子掉的满地都是，你说神不神？他对我说，你也信吧，谁念谁有福。我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法轮功学员告诉我时，当时就用真名退了。我告诉他，你这是相信佛法受益了，你把这个真实故事告诉别人，你也在救人，会得更大的福报。他说一定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新报告，中共打改革之幌，继续强摘器官。2018年6月30日至7月5日，第27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马德里召开。在正式会议期间首日的7月2日上午，中共强摘器官研究中心发布了题为《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持续强摘器官》的341页最新研究报告。在系统汇集、发掘并分析2015年后中国宣布从死囚器官转至公民捐献器官以来的最新发展，政府与行业政策法规与声明，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的运作，各地实际捐献历史与现状，以及几百家医院相关证据基础上，2018新报告发现，尽管缺乏器官捐献系统，2000年后中国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世界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在2006年强摘器官曝光后，其器官移植规模仍在持续增长，每年1万至1万5千例移植的官方数据是明显低估，仅几家移植医院就可以超过。2015年中共宣布已停止采割死囚犯器官，完全转向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然而最新证据显示，中国器官捐献系统只是一具空壳，而其移植规模继续扩张，并远超捐赠器官数量，支撑庞大中国器官移植工业的大部分器官继续来自良心犯。海外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依旧兴旺，并且中国正向亚洲、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地区扩张器官共享协议，欲将整个国际社会卷入其强摘器官罪恶。国际医学伦理权威、纽约大学医学院伦理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在该报告的前言中写道，正如这份杰出、全面、有理有据的报告所揭示，中国仍在继续侵犯人权，并以超越道德底线的方式杀戮并攫取公民器官进行移植。西班牙 ABC 等多家国内国际主流媒体对此主题进行了深度追踪报道。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真实规模与发展趋势。最新报告显示，尽管缺乏器官捐赠系统，中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之内就崛起成长为世界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实际最多的国家。2006年强摘器官曝光之后，其器官移植规模仍在持续增长。在2015所谓器官转型公民捐献后，中国宣布将政府批准的器官移植医院在2020年前从169家增到300家，公开成为世界器官移植最多的国家。COHRC 执行主任格雷斯指出，中共官方每年1万至 1.5 万例的移植手术量是明显低估，仅几家医院就可超过。以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按其互联网备份资料分析，以500张床位、100%床位利用率和平均移植手术住院时间4周计，该中心每年实施6至8千例器官移植手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继业在2013年表示，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新报告按对卫生部批准的移植医院的专用移植床位的最低要求 以一个月的住院期和 100% 的床位利用率保守估算，仅165家卫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医院，每年的最低系统容量就达7万例以上。按需移植，德国美因兹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医疗中心的教授、2018报告联合作者辉格里在新报告发布会上，从医学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按需移植的特性和反人性的活体移植。预期按需分配的器官移植手术，特短的等待器官时间，活体采摘器官。2003年至2009年8月，中国大陆仅130人在死后捐献了器官，每年全国平均不到30人捐献器官，而仅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使用的肝脏数量就超过了全国公民器官捐献的数量。一夜之间的向公民捐献器官转型，新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及器官真实来源一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承认了使用死囚器官，并在之后高调宣传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在2000年处决死囚约10000人，之后一直下降，加之健康原因，能使用的器官仅占中国移植供源的零头。在死囚器官逐年减少，已成无源之水的2010年3月，中国开始公民捐献器官试点运行。三年后，在鲜有捐献的情况下，宣布在全国全面铺开试点，并且公民捐献占器官来源的比例达到 23%， 到2014年8月增至 80%， 到2015年1月达 100%。 中共宣称在几年之内就走过了其他国家用数十年才建立的捐献系统的过程，从而一夜间实现了中国器官来源的转型。中共国家推动的群体灭绝运动，器官主要来自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族人、藏人和基督徒。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在7月2日的 COHRC 新报告发布会上介绍了其2016年调查报告结论时揭示。中共政权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小规模用良心犯和死囚做器官移植，到2000年之后首次将器官移植作为国家战略，持续纳入国家五年计划。从此，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入了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器官移植中心的数量由1999年前的150家增到2007年的上千家。2000年的肝移植数量也较1999年翻了10倍，截止到2005年又增了3倍，共计30倍。这恰与中共灭绝迫害法轮功同步。2014年9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进行电话调查。白书忠在这份电话录音中说，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是要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中国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2001年2月1日接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采访时公开表示，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绝不能心慈手软。活摘器官移植既是中共从肉体上消灭国家的头号敌人法轮功的手段，权贵的保健福利，对外国政要及侨眷名流的统战工具，也为医院和医生提供了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中共从未承认，更未停止过法外大规模按需杀戮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攫取器官，这才是真正支撑中国庞大移植产业的器官来源。中国模式捐献移植系统的最新发展与影响。2015年之后，中共通过系统编造的数据，令人眼花缭乱的移植中心橱窗展示，在海外的公关活动 和在国际会议对中国模式捐献和一致系统发展蓝图与取得成就的展示，营造出中国已停止外国人器官移植旅游、转型道德捐献器官的假象。其所谓的改革得到了一些国际移植组织的认可。然而一家韩国主要电视台播出的2017年10月对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实地调查显示，来自中东、韩国等国的病人在医院附近酒店等待数日或数周内即可获得器官移植。如果向医院基金会支付一笔特别捐款，将加速器官移植进程。该中心大厅的布局图中赫然显示多个国际器官移植病区。国际移植部护士向调查记者透露，在头一天该部就完成了8例移植手术。调查组观察到中心的10多间手术室仍被全天使用，这与已拥有500多张专用移植床位满额后将外国病人安置在附近的几层酒店，意味着该中心每年进行数千例器官移植手术，向中外患者按需要提供器官移植。除延续蓬勃发展的入境移植旅游外，中共还竭力寻求将其在大陆采割的器官输出到其他国家或地区。鉴于中国模式的捐献与移植系统继续由杀戮无辜者支撑，通过其向亚洲其他地区、一带一路及以外地区扩张，中共政权正将国际社会牵连在其罪行之中。曾为美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立法与标准奠定基础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主任卡普兰教授在该报告的前言中呼吁，这份报告需得到全世界器官移植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阅读报告，推动你的政府采取行动，纠正这必须结束的罪行。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立法禁止民众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本文有删节，全文请见明慧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微信监控与大数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1日。明慧网于6月30日发表了明慧编辑部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明确要求大法弟子不要再使用微信等软件。联想到这么多年邪党监控我们和近期的大数据一词，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希望对同修有所借鉴。我们对邪党的电话监听，多数人应该是深有体会。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邪党为了监控法轮功学员和普通民众，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各地密布的摄像头加上人脸识别技术，很容易找到邪党想找的人。微信、电话通信和其他软件如支付宝、手机银行等应用加上实名制，让人的隐私越来越少。如果邪党想要了解一个人，几乎不需要使用传统的走访抓人等方式，直接找银行、腾讯、民政局等有关公司或部门调资料就行了。细想起来真的很恐怖。不只是这样，近期大数据一词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眼前，邪党又在搞什么社会信用体系，为了监控大法弟子与民众可谓绞尽脑汁。美国电影《美国队长2冬兵》里面讲了九头蛇搞的洞察计划，找出对九头蛇有威胁的人然后杀掉。和大数据类似，通过严密的信息监控技术搜集每一个人的学历、购物喜好、生活方式等，用左拉算法 分析计算出哪些人是九头蛇的潜在威胁。虽说是电影，如果知道一个人的出身、学历、性格爱好、生活习惯等信息，确实可以大体上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相当多的同修本来对电话安全都不注意，对微信等的危害更加认识不足。比如微信都会扫描使用者的通信录，并且上传到腾讯的服务器。如果协党把他们知道的大法弟子的通讯录放到一起，通过通讯录上的联系人分析谁和谁有联系，就能很方便找出大法弟子的通讯网，哪些人联系哪些人就一清二楚。这是通过以前的电话窃听做不到的。如果在重点跟踪某个人，再调查他的支付宝、京东淘宝等网购记录、银行转账信息，就能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对邪党威胁几何。所以请广大同修不要掉以轻心，除了不使用微信、QQ、云端服务、iCloud 以及 Skype 等软件外，我认为还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尽量不要使用实名进行网上购物等容易暴露大法弟子身份的活动。二，购物，特别是和大法相关的项目，不要使用手机银行转账、支付宝等能查到交易信息的方式，直接使用现金交易，特别是数额较大的交易。三，手机上不要存储身份证、驾驶证照片等和个人信息相关的资料，其他同修的电话号码等信息也尽量不要存。四，其他的手机 APP 禁止他访问通讯录。邪党不可能只是用微信、QQ 等搜集通讯录等信息，如果不是必要，尽量使用老年机。五，尽量使用传统的沟通方式，直接面对面或者通过明慧站内信箱等，不要嫌麻烦。六，学法、交流、讲真相等时候，完全不要带手机，在家里说话也要知道窃听器就在身边。有的学员以为那么多人被监听，邪党也没有那么多人来听啊，其实是对当前的技术不理解。现在自动把窃听来的语音转成文字的技术非常成熟，然后再对文字做自动分析，不用多少人工就可以监视大批的人群。其实另外空间的邪恶越来越被灭尽，表面空间邪党就只能依靠所谓的科学技术、有形的手段来补充它的力量。我们正念除恶的同时，人的一面也不留漏洞。一点想法抛砖引玉，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